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充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边找知识。欢迎大家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呢，还是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这个双休日呢，天象其实挺多的啊。在今天晚上的22:41，月球过近地点距离36.8713千米。4月21号的傍晚16时，月球过赤尾最北。4月22号的傍晚17时，北河三合月。4月23号的凌晨2点，天晴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极大期预计每小时天顶流星数理想状态下是18。那么这场流星雨呢，推荐观测指数可以达到3颗星啊，有流星雨观测经验的爱好者可以尝试。那么在4月23号的早上5点47分会迎来上弦月，而在4月23号呢，还有一场流星雨，船尾座派流星雨迎来极大。不过呢，这个流星雨的观测难度是比较高的，推荐指数1颗星，只有发烧友可以建议尝试。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午后到上半夜西部和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早晨前后东部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相对湿度50%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每年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啊，再过2天，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又来了。现如今啊，地球日的活动每年说是有超过10亿人会参与，也是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间环保节日。说到环保，你知道如今最流行的环保理念是什么吗？而老生常谈的垃圾分类，你又做到了多少？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有哪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城市和榜样？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即将到来之际，就让我们一起再来聊聊环保，聊聊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关注新闻实验室，就可以边听节目边和我们互动了。接下来我们进入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科技热点。我国最先进的自主潜水器潜龙三号今天凌晨进行首次下潜，4:46进入海面，随后以每分钟约50米的速度下潜，在黑夜里开始了闯荡深海世界的历史。这次下潜主要是对潜龙三号的综合性能进行测试，之后根据需求，潜龙三号将在多金属结合试采区等海域进行试验性应用。在今天召开的航天医学工程发展战略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员中心公开展示了自主研制的空间站飞天水下训练服，这是中国空间站航天员水下训练专用服装首次公开亮相。水下失重训练是国际公认最有效的失重模拟手段，主要用于保障航天员在中性浮力水槽进行模拟失重训练，培养航天员在失重条件下的操作习惯，完成出舱活动的模拟训练，同时应用于航天器出舱操作功效评估和出舱程序合理性验证。2007年底，中国航天员中心建成了世界第二大中性浮力水槽，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进行了近80小时的水下失重训练，确保了神舟七号出舱活动圆满完成。2014年，这个中心瞄准未来空间站任务，着手自主研制空间站飞天水下训练服，现已定型并应用于航天员日常训练，标志着我国航天员系列服装研制取得重大进展。 再来关注 IT 产业新闻，阿里巴巴集团今天宣布全资收购国内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 公司中天微。嵌入式 CPU IP Core 是系统芯片的大脑，阿里巴巴这次全资收购中天微将会在更大层面统合科研力量，从芯片核心技术能力上实现突破。无论对芯片产业的发展，还是对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国家需求，都将起到推动作用。中天微是国内目前唯一大规模量产的嵌入式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 公司，专注于32位嵌入式 CPU IP 研发与规模化应用，全球累计出货超过7亿颗芯片。就在昨天下午，阿里巴巴达摩院对外透露，正在研发一款神经网络芯片。这种芯片将运用于图像视频分析、机器学习等 AI 推理计算。阿里达摩院表示，这款芯片性能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 CPU、GPU 构架 AI 芯片的10倍，制造成本和功耗呢仅为一半，性价比超过40倍。未来这款芯片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视频图像处理需求，还可以通过阿里云进行计算能力的输出，赋能各行各业。与此同时， Facebook 也传出正在招芯片方面的人才。至此呢，美国的四巨头谷歌、苹果、 Facebook 和亚马逊都与 AI 芯片产生了交集。昨天是百度自动驾驶 Apollo 平台成立1周年，百度宣布比亚迪成为 Apollo 平台第100家合作伙伴。与此同时，百度发布 Apollo 2.5 参考方案，能够支持限定区域基于视觉的高速自动驾驶，而新的硬件参考设计仅为一个单目广角摄像头和一个毫米波雷达。百度同时还牵头成立 Apollo 汽车信息安全实验室，推动自动驾驶安全落地。亚马逊 CEO 贝索斯近日致信股东表示，亚马逊的付费 Prime 数量已经是超过了1亿人。贝索斯在信中还表示，亚马逊2017年金牌会员的增加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高，他们在全球的快递包裹单超过50亿份。此外，去年是亚马逊硬件销售最出色的一年，公司将会继续通过投资来扩大用户基数、品牌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贝索斯投资的蓝色起源公司计划于今年推出太空游服务。去年12月，蓝色起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进行了一次火箭的发射与回收，这已经是它第7次在地球与太空之间往返了。虽然蓝色起源并没有公布太空游的价格，但是有媒体预计每人次预计会花费10到20万美元。本周日是世界地球日，在地球日的前几天，苹果公司是公布了他们的最新回收机器人 Daisy， 并且在一则新闻公告当中总结了公司最近的环保成就。 Daisy 是苹果2016年宣布的回收机器人 Liam 的下一代，它能够拆解9个不同版本的 iPhone， 在过程中对所有可重用组件进行分类。总而言之， Daisy 能够在给定的1个小时的时间内分解完整的200部苹果手机。全球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昨天是亮相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场营销大会。面对与会者有关机器人今后会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人工智能发展会否导致大规模失业和贫困的提问，这位女性机器人回应称，没有人会偷走你的工作。索菲亚表示，是否另雇他人取代现有员工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当天索菲亚还就地球资源的分配表达了观点，他认为如果分配合理，地球上的资源足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索菲亚是目前世界上表情最丰富的高仿真机器人，根据汉森机器人公司的介绍，他能够识别人脸，模仿62种人类表情，包括眨眼和微笑。他还经常应邀到大学演讲，接受科技媒体专访，最喜欢谈论人际关系，还频频爆出所谓的金句。